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2月10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奥议会顶住北京压力通过新法，一带一路协议或将废止。朱利安尼康复神速，话最快星期三出院。最高法院否决阻止宾夕凡尼亚州认证选举结果。共和党团提诉要求乔治亚确保参院决选守法。被传染疫，川普团队律师艾利斯斥驳传媒报道。美劳工部长话，明年失业率下降到5%以下。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澳洲议会星期二通过议案，授权该国联邦政府对下级政府和外国政府达成的协议进行监管。如果发现违反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情况，联邦政府有权予以废除。新的法例将会影响到外国，特别是中共对澳洲的基础设施、贸易合作、旅游、文化合作、科学、卫生和教育等领域的参与。该议案所针对的就是习近平直接部署的一带一路倡议工程。澳洲维多利亚和中共签署的一带一路协定将会受到政府的审查。新法规定，澳洲外交部长佩恩将会直接负责对相关涉及对外政策的协议的审查以及处理。如果存在违背澳洲对外政策目标的问题，佩恩有权要求有关方面对协议进行修改或者直接废除。佩恩表示，外交部将会依据新法设立一个特别机构，负责对国际协议的审查工作。川普的律师、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8号表示，他现在感觉好转，并且计划星期三出院。朱利安尼还透露，他接受的治疗方法和川普总统之前的治疗方法相同。据报道，朱利安尼是听从川普总统的建议入住医院。他说真的不想去医院，是川普的医生将我送到这里，是他说服了我。他说如果你去医院，3日之内就可以解决。白宫医生康里对媒体表示，川普确诊之后接受多株抗体鸡尾酒疗法和实验性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治疗之后迅速康复。朱利安尼表示，他得到好好的照顾，感觉好好，正在迅速康复并且跟上一切。在6号朱利安尼中共病毒检测呈阳性之后，川普总统在推特上称赞朱利安尼在多个摇摆州份对抗选举舞弊的努力。他说朱利安尼是纽约历史上最伟大的市长，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更为重要。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驳回了宾夕凡尼亚州共和党议员和议员候选人寻求的紧急禁令，即是阻止认证该州的选举结果。这宗诉讼围绕住宾夕凡尼亚州一项法案展开。该法案废除了必须有不能够亲自投票的理由才能够进行邮寄投票的相关规定，大大地扩大了邮寄投票者的范围。控方说该法案的实施是非法的，并且同该州的宪法发生了冲突。控方递交紧急禁令申请，要求美国最高法院禁止宾夕凡尼亚州州长和州务卿采取官方行动，对选举结果进行制表、计算、投票、认证，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完成最终的结果认证，但是就受到最高法院驳回。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亚托利负责该案件。美国资深共和党议员克鲁兹星期二晚发推文表示，对最高法院决定不审理质疑宾夕凡尼亚州选举结果的案件感到失望。 这项上诉提出了重要和严重的法律问题。我认为法院有责任确保我们的选举符合法律和宪法。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简称 RNC 星期二提出诉讼，要求在将于10月5号举行的参议院决选之前，确保乔治亚州的选举法能够得到正确的遵守，并且要求准许共和党监票员进入投票站，而对缺席选票投件箱的使用制定更多限制。诉讼中指出，根据资料和推理，在即将到临的2021年1月5号的决选中，同样或者性质上类似的非法行为将会继续发生。诉讼中还补充说，乔治亚州选举官员必须依法确保县和市的选举管理人员以及点票人员在有关监票员的权利方面得到正确和合法的指导，不会执行任何能够损害监票员能够充分和有意义地监察选举过程的政策或者程序。诉讼还要求乔治亚州州务卿办公室编写和分发指南材料，指导对所有投票箱地点进行持续的录影监控工作。星期二，很多媒体报道说，川普总统团队的另一名律师艾利斯的病毒检测亦都呈现阳性，但是艾利斯在下午接受采访的时候反驳了媒体关于他在白宫传播病毒的谣言。艾利斯说，媒体记者对于他患病并且传播病毒的报道太鲁莽了，因为该媒体报道艾利斯上星期五参加了白宫的一个圣诞聚会的时候，导致白宫里面的工作人员人心惶惶，恐怕自己染疫。艾利斯说，川普团队的每个人都有遵守医生对个人的建议，以确保一切都安全进行。星期二下午，在艾利斯本人、朱利安尼以及总统的推特上都没有证实艾利斯染疫的消息，反而是朱利安尼下午两点的时候发推文说感觉强壮，并且说刚刚接受了电台采访。美国劳工部公布11月美国失业率为 6.7%，较疫情爆发前的 3.5% 历史低位还有一些努力空间，但是已经比4月疫情爆发的时候 14.7% 大幅下降。劳工部长史卡利亚星期二表示，他有信美国失业率在2021年将可以降到 5% 以下，咁主要归功于川普当局加速疫苗研发的极速行动。极速行动的目标是生产3亿剂安全有效的疫苗，在2021年1月之前提供给民众初步接种。即使是这样，史卡利亚认为美国经济到目前为止的复苏仍然有些缓慢，部分原因是一些城市因为疫情复燃而采取了防疫封锁的措施。据统计，今年三四月期间有2200万人因为疫情失业，到目前大约有一半的人已经重返劳动市场。这些因为疫情而失业的人仍然期盼国会快速通过纾困议案，以缓解他们生活的燃眉之急。史卡利亚主张新一轮的纾困议案必须针对特别有需要的行业进行。他说，川普总统由一开始就赞成新一轮的纾困，但是在选举前因为受到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阻挠，选举后民主党失去很多众议院议席，他才被迫重返谈判桌。
以下一则环球要闻：香港新例禁完成强制检测前外出；中国工人在乌干达染疫，全国产疫苗失效；美情报总监说中共对美政府的渗透日益严重；联邦最高法院前集会呼吁受理宾夕法尼亚州选举诉讼；川普赦免佛林两个礼拜后，联邦法官终于撤销指控。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香港政府8号宣布再次收紧社交距离，从今个礼拜四起，傍晚6点之后将禁止堂食，宴会人数上限会减到20人，健身中心、美容院、按摩院等场所亦都必须关闭。另外，港府规定如果某个处所出现重大感染风险， 可以发出限制与检测宣告。强制处所内的人完成检测之前不能够外出。政府亦可以按照情况转移处所内人士去到指定地点等候检测结果，并按现行机制要求处所内的人士去检疫中心接受强制检疫，为期最长七日。在封锁期间，政府会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基本物资。截至到12月8号凌晨，香港单日新增100宗中国病毒确诊个案，95宗是本地个案，累计确诊7076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礼拜一一早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政府已经引用第599章公告，要求相关人士接受强制病毒检测。强制检测规定将延伸至全港的的士司机。他又指，政府将制定规例，赋予食品和卫生局局长权力。如果某些处所和范围内的人士需要接受强制检测，当局将规定他们完成检测之前必须留在原处，不可以外出。一批乌干达印度企业打工的中国工人近日集体感染中共病毒，至少47人感染。有传言说，在外国服务的中国工人已经接种中国产的武汉病毒疫苗，显示这种国产疫苗无效。这种讲法引爆舆论，而中共驻乌干达大使馆亦进行辟谣。这个大使馆5号证实，乌干达某印度企业项目下从事承包项目的47名中国工人的中共病毒核酸样本呈阳性反应，其中有人发烧、咳嗽、乏力和腹泻，其他人是没有症状感染。但是根据中共官方之前的公告，从6月起，中国医药集团的武汉肺炎疫苗在出国人员中开始接种，特别是中央直属企业境外派驻的务工人员。目前接种后离境人员超过56000人，境外务工人员是武汉肺炎疫苗的主要接种人群。而这47名被感染的中国工人应该都已经接种过中国生产的疫苗。他们的集体感染对国产疫苗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舆论认为，打过国产疫苗的中国工人感染武汉肺炎，独穿了中共生产疫苗有效性的谎言。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利夫礼拜一表示，中共对美国政府的渗透非常严重，而且是日趋严重。拉特克利夫礼拜一接受霍士新闻频道塔克卡尔森节目采访的时候说，俄罗斯是美国的一个危险对手，但在经济上，俄罗斯没办法好像中共那样竞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是美国，第二大经济体是中国，而俄罗斯不在前十之列。意大利、巴西甚至美国的德州的经济规模都大过俄罗斯。他说，虽然俄罗斯可能很危险，但是他们没办法好像中共那样和美国竞争。而且中共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计划，其中一个上位的方式就是他们能够清楚认识信息，这个是他们占据优势的关键，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达到目的。拉特克利夫表示，中共的目标是取代美国，这个就是他们补贴华为和中兴的原因。这些都是由中共政府经营的中国公司。他们知道，如果允许他们运营我们传播信息的电信网络，他们就可以摄取更多的信息。他提到，中共在进入我们的网络和信息社会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只是他们其中的一种方式。12月8号，一些美国民众在联邦最高法院前举行集会，呼吁最高法院受理和裁定宾夕法尼亚州选举诉讼案。不过最新的消息是，联邦最高法院已经拒绝受理这件案件。活动组织者密苏里州共和党前主席、密苏里州选举委员会前主席埃德马丁表示，今次选举入面，宾夕法尼亚州计算邮寄选票违反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宪法。联邦最高法院应该就这件案件予以受理和做出裁决。他说，宾夕法尼亚州法院改变了法律，允许选举以邮寄选票的方式进行，这个是违法的， 违反了这个州的宪法。宾夕法尼亚州当地的法院系统改变选举规则，这个是不应该的。他表示，我认为联邦最高法院要问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并对是不是会给一些公民带来不公平、带来损害而做出判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 Steve 表示，我直到现在都很生气，几百万的美国人和我的感受一样，这个完全是一场骗局。作为一名美国人，我认为我们的宪法应该得到遵守和捍卫。他说，我在全国旅行，我看到的人对川普的支持，甚至我参加了拜登的一些集会，但那里基本上没什么人。场外支持川普的人甚至比场内支持拜登的人还多，这个真是荒谬。他表示，我们不能够允许这些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夺取这一场选举。在川普总统宣布赦免前国安顾问麦克尔·弗林两个礼拜之后，华盛顿特区地方法院法官埃米特·沙利文礼拜二终于撤销了弗林的刑事诉讼案件，结束了长达三年的法律程序。弗林是川普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随着川普上任以来，民主党发动了持续三年多的通俄门调查，弗林案亦都一波三折。这场始于联邦调查局对2016年大选期间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政府之间所谓勾结的调查，已经被证明是虚假不实的。很多川普支持者将退休中将弗林视为是奥巴马政府进行政治报复的受害者。弗林的律师悉尼·鲍威尔和保守派媒体成员指责联邦调查局诱捕弗林，并将他的案件作为进一步扩展通俄门调查范围的基础。川普礼拜二下午在推特上对沙利文表示礼节性的多谢。川普说，多谢你以及祝贺弗林将军。弗林和他的家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弗林随后亦回复川普总统的推文说，你们知道吗？川普总统和他的家人以及我们整个国家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这一切必须停止，美国人应该得到我们自己政府机构和媒体的更多尊重。
下面是香港新闻。判囚十个月，周庭向高院提保释遭拒，黎智英获颁新闻特别奖，呼吁媒体为香港发声，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因参与去年6/21包围警总，被控煽惑、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被判囚十个月的香港众志前成员周庭，12月9日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等候上诉，为申请被拒，需继续还押。去年6/21参与包围湾仔警署总部。香港众志三名前成员黄之锋、周庭分别判囚7个月至13.5个月。周庭早前在法庭上承认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罪，被判囚10个月。9日，周庭透过资深律师骆应鉴申请保释。法官张慧玲听取双方陈词，认为周庭没有极高及或合理上诉成功机会，拒绝批出保释申请。周庭需返回大榄女子惩教所继续服刑。周庭透过律师表示，对申请保释被拒感到遗憾及失望。他还透露自己现时仍未能完全适应监狱生活，身体状况欠佳，还呼吁公众继续关注其他在囚人士及手足。另外，黄之锋和林朗彦亦已就刑期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申请。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获无国界组织颁发新闻特别奖，早前被控涉欺诈罪，被法庭拒绝保释而关押。12月8日，他的仔黎崇恩代出席领奖。黎智英就透过预录的影片呼吁外界继续关注香港的新闻自由，为香港发声。12月8日，在台湾台北市的颁奖典礼上， 黎智英的三子黎崇恩在致辞时表示，感谢无国界记者在他爸爸73岁生日当日向他颁发奖项。他说，在世的时候总觉得爸爸万事都能掌控在手上，但现在对比很大。他相信香港这个小岛仍然有很多勇敢的人，虽然他们被关押在监狱，但中共就无法控制他们的思想。黎智英在预录的影片表示，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活动很重要，他提醒我们自由新闻的价值。目前中共利用国家安全法打压香港原本开放自由的新闻环境，意味着未来不会有来自香港的新闻。他向媒体呼吁为香港发声，俾世人关注我哋嘅困境，了解我哋如何受到压迫。我哋好需要各位嘅支持，先至能够喺前线继续为维护自由世界嘅价值奋斗。新闻特别奖系无国界记者组织颁发嘅国际重要奖项，喺1992年开始每年都喺欧洲举办。今年首次在台北国家图书馆举行，评审团特别颁这个奖项给黎智英，以示支持及鼓励他创办的一传媒是少数敢于向中共政权抗衡的媒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12月9号的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义。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共和党议员提出决议支持川普展开选举舞弊调查；总统就职委员会否决确认拜登当选的决议；川普签署行政令保障美国人优先获得疫苗；川普呼吁大法官和立法机构有勇气做正确的事；德州向最高法院提告控诉四个州选举违宪；国会众议员亚历克斯尼木星期二提出一项决议，呼吁众议院共和党人支持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计算每一张合法投票，并惩罚选民欺诈行为。穆尼在决议中亦呼吁众议院共和党成员不应该在这个调查未完成之前过早地呼吁川普承认选举结果。据 Political 报道，众议院自由党成员穆尼在一次私人 GOP 电话会议上提到这项决议。穆尼星期二发布推文说，在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上，我呼吁我们的同事们和我一起发出强烈统一的支持川普总统的信息。他还附上有关自己提出决议的新闻稿。穆尼写道，在这些调查未完成之前，任何共和党议员都不应该过早呼吁川普总统承认选举结果。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被指存在诸多欺诈事件，川普团队已经在多个摇摆州提出法律诉讼。众议院吉姆·乔丹在回应 CNN 提问时一口拒绝川普应该让步的讲法。当被问及一旦12月14号选举人团投票后川普是否应该让步时，乔丹说 No，肯定不让步，肯定我们还应该想办法搞清楚大选中发生了什么。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项最新调查，绝大多数共和党国会议员不承认拜登当选。华盛顿邮报的调查对象包括国会参众两院的249名共和党议员，其中222名共和党人不承认拜登当选，将近 90% 的共和党议员不会表明哪个是大选的赢家。川普上星期六参加乔治亚州大规模集会，他针对大选舞弊表示，要抽干华盛顿沼泽，拯救我们的国家，这个是美国的命运，我们一定战斗到底，我们绝不放弃，绝不后退，我们永远永远不会投降，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美国精神，我们是美国人。川普12月2号在白宫发表最重要演讲，在演讲的最后，川普说，如果我们不清除这些发生在2020选举中的巨大黑人的舞弊，我们将永远失去美国，而有了美国人民的决心和支持，我们将重建选举的诚实和公正，我们亦将恢复大众对我们政府体系的信任。 星期二，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组成的总统就职典礼联合委员会拒绝确认拜登在2020年选举中获胜。众议院民主党人斯坦尼·霍尔指出，该委员会的所有三名共和党人都对这个决议投了反对票，最后决议案在3-3的情况下无法通过。总统就职典礼委员会是美国国会的一个特别联合委员会，自1901年威廉·麦莱金就职典礼以来，该委员会每4年组建一次，以管理总统和副总统的就职典礼。除了霍尔之外，在委员会任职的其他议员包括众议院议长南西·佩洛西、民主党参议员埃米·克洛布查尔、参议员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共和党参议员罗伊·布朗特和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埃文·麦克锡。投票反对的共和党参议员布朗特在一份声明中说，总统就职典礼委员会并不能在选举进程未完成之前就决定哪个要在未来就职，这个不是该部门的任务。布朗特表示，该委员会的任务是为最终选出的总统提供适当的就职仪式。我希望委员会的成员将继续坚持委员会两党合作的悠久传统，并专注于当前任务。川普团队星期二发布正式声明说，今次选举争端显然要持续到一贯的12月8号选举安全期限以后。声明指出，大法官金斯伯格在布殊素戈尔的案件中承认，决定性意义的日期是1月6号，当日国会将计算并证明选举团的选票。美国宪法中唯一固定的日期是总统在1月20号中午就职。川普团队表示，即使媒体搏命地宣布这场争端已经结束，但我们将继续捍卫选举的完整性，直到公平准确地计算合法投票为止。目前美国最高法院正在审理至少一起与选举有关的诉讼，代表宾夕法尼亚州政府的律师在星期二上午提交了诉讼摘要。与此同时，德州星期一晚间向最高法院提交了针对宾夕法尼亚州、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的诉讼，认为这4个州违反了宪法、修改选举法、对选民不公平，并允许严重的投票违规行为。川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举行疫苗峰会上，大力宣扬了超速行动项目。这个项目是他领导的政府在今年夏天创建的，是一个由公营部门和私营机构合作运作的疫苗中心，目标是以惊人的速度来研制冠状病毒疫苗。川普说，我们距离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对疫苗的批准只有几天时间了，我们正在努力敦促他们批准疫苗的使用。川普还表示，在 FDA 批准后，美国政府将立即开始大规模分发疫苗。川普说，我们非常非常高兴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水平完成任务。川普表示，辉瑞和 Moderna 公司研制的疫苗大约有 95% 的效果，这个数据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现实预期。川普还表示，我们非常希望 FDA 可以在几天之内就授权辉瑞公司的疫苗，之后立即开始生产这个现代化的疫苗。 FDA 定于今个星期四就辉瑞公司申请紧急授权使用其冠状病毒疫苗一事召开会议。此外， FDA 还计划在12月17号召开会议，对于 Moderna 公司的疫苗紧急授权使用的问题，川普总统说，讨论 Moderna 公司的疫苗紧急授权使用的问题，川普总统说，这个将结束这场瘟疫，甚至这个不是川普粉丝的人都说，这个是这个医学时代最伟大的奇迹之一。川普总统跟着对所有参与迅速行动的人表示了感谢，包括白宫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的成员和私营部门的高管。川普总统透露说，我们的政府总共提供了140亿美元， 用于加速疫苗的开发和提前生产所有最佳候选疫苗。川普总统说，这个是一个当代的奇迹，我想将我的爱给你们，祝你们好运。在这次疫苗峰会期间，川普总统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以确保在美国政府开始援助世界各国之前，美国人可以优先获得冠状病毒疫苗。星期二，川普总统再次坚定地说他赢得了连任，并呼吁共和党主导的州议会和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有勇气地去做正确的事。川普在白宫关于病毒疫苗的活动中说，希望下届政府将是川普政府，因为你不可以窃取几十万张选票。他表示，给我们看看有人是否有勇气，无论是立法者亦或是立法机关，或是一个最高法院大法官，或是最高法院的多名法官，给我们看看他们是否有勇气地去做这个国家每个人都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根据联邦法律，各州必须在12月8号之前解决所有关于其票数的任何争议，并确认获胜者。如果某个州未能在此之前完成计票，根据选举人团制度，国会可以裁决他们的选举人不会被算在最后计票结果。预计选举人团成员将在12月14号投票选举总统，之后国会将于美东时间明年1月6号下午1点在华盛顿开会，清点选举人票并宣布获胜者。不过已经有一个联邦众议院议员布鲁克斯表示，他将在1月6号对拜登的选举票提出质疑。布鲁克斯需要以书面形式提出反对，并至少有一名参议员加入。根据美国媒体 Just News 12月8号报道，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法学教授约翰·纽同圣托马斯大学法学教授罗伯特·德拉亨第10月19号 The American Mind 上发表文章，认为彭斯作为国会联席会议的主持者，可以拒绝计入大选存在争议州的选举人票。川普星期二亦都说，我们不允许有欺诈和欺骗，以及他们所做的所有事情。川普强调，我获得了接近7500万张选票，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现任总统的最高票数。如果有人有勇气，我知道下一届政府将是哪个的政府。当地时间12月5夜前，德州总检察官肯·帕克斯顿已经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诉讼，指控宾夕法尼亚州、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等四个摇摆州利用中共病毒疫情非法修改选举法规，并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宣布这四个州的选举结果违宪。提出诉讼的德州总检察官帕克斯顿在声明中说，这些州违反了其当选立法机构制定的法规，从而违反宪法。这些州无视州和联邦法律，不仅损害该州公民基本投票的诚信性，而且亦损害了德州及举行合法选举的每个州的诚信。此外，乔治亚州等四个州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选举人条款，因为他们通过法院或行政措施，而非州的立法机构更改了投票规则和程序。同一州内的不同院投票规则和程序亦存在差异，这个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诉状要求最高法院需要下令暂停四个州选举人团投票，或允许州立法机关直接任命选举人。传统基金会法律中心主任马尔科姆说，德州提出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该核心问题是是否法官和行政官员可以改变该州选举法律，而无需州立法机构赞成。马尔科姆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法律诉讼，如果最高法院就德州案作出裁决，而且结果有利于德州，可以想象这个将改变大选结果。此外， 川普近日亦点名指责了一些州和政治人物，他表示他们没有对选举舞弊问题作出足够的调查，或对欺诈性的选举结果进行认证。川普5号说，民主党对亚利桑那州州长杜格、杜西和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坎普再满意不过了，他们两个都是共和党人。川普写道，他们比激进左派民主党人更反对我，如果他们同我站在同一阵线，我们会赢得了亚利桑那州和乔治亚州。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针对中共破坏香港民主程序为由，美国政府12月7号对14名中共高官下制裁大招，引发中南海强烈反应，连喊美国3个严重。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12月7号发布声明，宣布制裁14名中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包括王晨、曹建明、张春燕、沈若若、吉炳轩、艾烈庚、伊明巴海、万岳湘、陈竹、黄东明、白马赤林、丁仲礼、郭明金、蔡达峰以及武慧华。声明表示，被制裁者及家人将被禁止入境美国，他们受美国司法管辖或由美国人拥有或控制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人将被禁止与他们有任何交易。声明说，被制裁的官员制定、通过并执行北京的港版国安法，该法律扼杀了香港的自治权，而北京对香港民主的不断攻击破坏了其立法委员会的地位，使该机构成为没有实质性反对能力的橡皮图章。当日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傅德恩，声称美国犯了所谓的3个严重，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及严重破坏中美关系，同时连喊3个强烈：强烈愤慨、强烈谴责、强烈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决定等，并宣称中方将反制。对此网民嘲讽中共只会打口炮，拿不出实质的对应措施。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叶耀元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虽然中共强烈谴责，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见到实质政策回应。在被问到中共是否接下来会采取反制措施时，叶耀元预测与美国制裁11名中港官员时相同，中方将不痛不痒地挑选14名美国官员进行制裁，只是象征性的方式禁止某些美国官员入境，但是应该不会涉及外交官。对于美国对14名中共高官制裁，美国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8号在脸书发表题为《制裁14名中共官员，中美对峙加速，颁布额金最严重制裁》的文章，直指美国已睇穿中共的底牌。罗冠聪表示，咁是在香港问题上首度有中共副国级官员被制裁，美国正在精准打击掌握实权的中共高层官员。他还指出，这一个月美国政府频繁出招，除了这份重磅制裁名单，还收紧中共党员签证审批，严禁统战部官员及个人入境美国。此外，川普政府还重锤打击与中共政府或军方有联系的中企、上市公司，对中共展开全方位打击，直击中共要害。罗冠聪表示，习近平是中共战狼外交的加速师，而川普总统则是对中共强硬打击的加速师，进一步加速美中脱欧，而香港议题会继续成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催化剂。他认为，现在美国已经看穿中共底牌，中共对美国的制裁无力反抗。他预计，未来中美对峙局面只会继续升温。美国已多次对中共高官实施制裁，就新疆人权问题，美国7月对陈全国等4人采取制裁措施，禁止美国人和他们进行任何财产交易，并禁止其中3人及其家属进入美国。就香港问题，美国财政部此前已先后公布制裁2批共15名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林郑月娥和驻港联络办主任骆惠宁榜上有名。 被制裁官员的姓名、证件号码等个人信息，制裁的理由均被列于新闻公布中。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自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中共一直试图将病毒源头甩窝海外，近日又发起新一轮攻势。官媒在国内外连发报道，引用欧洲专家及报告，将病毒源头指向意大利。外媒12月7号援引涉事专家，直接戳破中共谎言。自由亚洲电台昨日报道，意大利米兰国家癌症研究所科学总监阿波洛内表示，他在接受6媒采访时，对于病毒源头回应部分遭到审查。他在回复电台的邮件中明确指出，疫情责任在于中共，而源头是来自武汉。此前11月11号，阿波洛内所在研究所发表一项研究，指出发现去年10月第一个星期采集的4名肺癌筛查志愿者血液样本中带有新冠病毒抗体。中共喉舌新华社12月2号在其英文面书发表题为《为何新冠肺炎源头仍是个谜》的短片，引用该研究所上述研究称，意大利很可能在去年9月已受新冠病毒感染，时间比中国疫情的爆发更早。阿波洛内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意大利、法国和美国发现病毒的时间似乎是在中国去年12月31号正式通告之前，极大可能是由于初期缺乏对新冠的识别和政治因素，导致通讯延迟。目前所有发现都显示，病毒和大流行是起源于武汉。除了阿波洛内之外，德国专家海富勤的研究亦被中共刻意歪曲。中国环球电视网11月28号引述海富勒的研究指，疫情在意大利北部爆发，蔓延全球。报道还称 99% 的个案是由欧洲传到中国。随后新华社12月1号再次借用海富勒的研究，声称全球新冠疫情源自意大利北部。海富勒得悉中共歪曲和错误引述其言论后，向德国电视台澄清，指中共外宣纯属造谣，直斥中共为了政治宣传不择手段。同时他发推文表示，疫情源自中国，很可能一开始就被隐藏。中共通过歪曲海外专家疯狂甩窝的同时，亦发动其豢养的国内专家为其背书。人民日报援引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流传病学专家曾光称，武汉是首次发现病毒的地方，但并非起源。援引另一名专家吴尊友称，进口冷冻海鲜食品是病毒爆发的根源。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在 WHO 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病毒可能来自中国以外的说法时指出，病毒不是源自中国的说法有很大程度上属于猜测。法国塞尔奇冯多雅兹大学教授张伦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疫情爆发后，尽管中共政府以独裁方式严防死守，但内部和外部危机远未缓解。现时中共当局瞅准时机，趁美国大选和欧洲各国忙于应对疫情时，发起这波舆论攻势，目的明显是为对内舆民，以佐证其执政的合法性和优越性。责任编辑员明清，希望之声文讯报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钟家慧，今日为你带来的新闻有：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亲自起诉拜登和贺锦丽；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被突然叫回；外界猜测行动开始；中共秘密超限战；美国驻华外交官受到微波武器攻击；揭秘泽东星视频中被视为中共老朋友的老太太真实身份。以下是详细内容。12月8号，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作为原告起诉被告拜登和贺锦丽等人。川普和彭斯都签署了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巡回法院提出的诉讼，要求法官推翻该州密尔沃基县 Milwaukee County 和大恩县 Dane County 的选举结果。川普阵营此前发起的大选舞弊诉讼都是以川普竞选团队的名义，被告一般都是当地政府， 而呢次川普同彭斯直接状告拜登同贺锦丽，尚属首次，因此引起咗舆论关注。根据最新公布嘅一份法律文件，川普团队喺12月7号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出诉讼，指控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县同戴恩县嘅大选舞弊，要求法官推翻呢两个县嘅选举结果。值得注意嘅系，12月8号系各州认证大选结果嘅避风港日。如果大选结果完成认证，14号就要举行选举人团投票。喺7号午夜前，德州司法部门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诉讼，状告乔治亚州、密西根州、宾夕凡尼亚州同威斯康星州的选举程序违宪。另外，最高法院大法官阿里托 Samuel Alito 亦下令将宾夕凡尼亚州政府回应邮寄投票违宪一案的最后限期，从12月9号提前到8号的上午9点。12月2号，川普在白宫发表他称之为任内最重要的演讲，外界解读咁相当于反击大选舞弊嘅宣战书。12月7号，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米勒 Chris Miller 飞往国防部优先战区印太地区，展开佢自上个月初上任以嚟对印太地区嘅首次访问。佢当日喺雅加达同印尼防长普拉博沃苏比安托 Prabowo Subianto、印尼国军总司令贾尖托元帅、哈迪扎詹图等高层会晤，其中谈到军售同军事训练合作问题。当日亦系珍珠港事件79周年，印尼行程结束之后，米勒将前往菲律宾，之后又访问夏威夷美军印太司令部。米勒出访印太之时，国防部的人事变动仍在持续。就在3号，川普总统刚提名约翰·阿灰吕洛海军上将 Admiral John Aquilino 担任新一任美军印太司令部总司令，他将负责新一轮的改革，并组建一支新的远征舰队，着重应对中共在该区域的扩张行动。米勒在上个礼拜五4号亦宣布了国防商业委员会的人员更替，在宣布亨利·德雷福斯 Henry Dreyfus、 罗伯特·麦克马洪 Robert McMahon、 科里·米尔斯 Corey Mills 等11名新成员名单的同时，包括委员会前主席迈克尔·拜尔 Michael Bayer 在内的9名委员均被开除或离职。另外，米勒亦在上个月下旬从国防政策委员会正式解聘了包括前国务卿基辛格和奥尔布赖特等在内的11个人。有评论认为，米勒这次出访，一是警告中共不可轻举妄动，二是彰显川普政府在新的任期内会继续修正过去40年对中共的错误政策。有消息显示，米勒和他的首席助理海士帕泰尔 Cash Patel 一起从亚洲的旅程提早赶回华盛顿。五角大楼没有讲明为什么忽然叫他们回来的原因。军事法庭从12月7号的10日取消了一切审理的案件。川普总统在12月7号的新闻发布会上曾经说，我们已经知道自己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未来几日你们将看到会有大事发生。有网友评论，种种迹象不禁令人猜测是否行动已经开始。美国国家科学院近日发布了一个经过两年研究出的惊人结果，美国驻华外交官曾经受到了微波武器的攻击。2017-18 年，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一批外交官经常头昏脑胀、昏昏沉沉，而且意识模糊，无法集中注意力工作。这种群体现象很快引起了驻华大使馆的注意，相关报告迅速递交了给国务卿蓬佩奥。蓬佩奥凭着多年主管中央情报局的职业敏感性，以及西点军校军人特有的警惕性，好快意识到咁可能系中共嘅秘密超限战武器。除咗通过外交渠道警告中共不得肆意妄为， 蓬佩奥仲要求美国国家科学院进行专题研究，从而确认这种秘密攻击的具体手段和武器类别。美国国家科学院完整的研究表明，这种武器的攻击原理和微波炉的加热原理类似，都是有目标地投射微波，通过分子震荡对人脑进行伤害。不同频率的微波会引起特定物质的分子共振，这种超限战武器类似于生化武器、病毒武器，国际社会有明确协议禁止，所以西方国家没有相关研制。纽约时报2018年9月3号的报道称，俄罗斯、中国和很多欧洲国家都被认为拥有制造基本微波武器的技术，这些武器可以令人虚弱、杀播噪音甚至杀人。专家说，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可能可以实现更精准的目标，例如向人的大脑发射语言。美国科学院指出，2016年美国驻古巴夏哇拿外交官亦曾经有20多人受到过类似微波武器的攻击。美国科学院仲强调，苏联时期臭名远播的黑格勃 KGB 亦曾经对驻俄的美国外交官展开过类似攻击，显示共产国家都是同样咁邪恶。中共研制的这种微波武器是这几年被多间海外独立媒体爆出，亦叫做脑控武器。其实中共在60年代就开始研究脑控，它除了可以实现思维传递，甚至可以利用脑电波共振原理实现对被控制者行为的直接无线操控和攻击。在一年前，中国某大型报业集团的一位高级职员披露了他被脑控的亲身经历，以此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用脑控微波技术实施迫害的这个反人类的罪恶。反脑控组织者代表钟先生曾经在大纪元网站爆料，脑控在中国有近60年的历史，受害者遍布中国各地，各种年龄、职业、阶层都有。2002年曾经有报道披露，实名举报的受害者已经有40几万，现在是越来越多，但很多受害者被中共政府当作精神病关押和打压。一些时事评论员表示，中共的微波武器给人类的提示是，共产世界一直在度对西方进行超限战。美国科学院的研究成果可能让一些对中共邪恶本性缺乏清醒认识的人们用新的角度看待中共，将目前美国的新冠病毒和中共超限战联系起来，将目前中共对美国的舞弊选战联系起来，最终能够认识到这些都是中共超限战的一部分。最近一个演讲视频火速在海外疯传，不但在华人圈热传，视频被知名媒体人曾曾加上中英文字幕上传 YouTube 之后，被很多西方人士快速转载，而且还上了霍士新闻节目。川普总统鲍威尔、林伍德大律师等人都在推特上转推了这个视频。视频里面的演讲者叫做翟东升，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和教授，亦是中共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被称为习近平的智囊团成员之一。他的演讲视频从11月30号开始在网上传播，引发海内外大量舆论关注，中共随即在大陆全网删除这个视频。翟东升在视频中毫不掩饰地声称，12月7号霍士新闻的卡尔森今夜 show Tucker Carlson Tonight 节目亦播出了 YouTube 自媒体频道曾曾真言翻译的长达8多分钟的演讲片段。除了上述言论，霍士还引述翟东升讲的小故事，就是2015年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要为这个访问热身，各方面都要做些准备，例如桥街被中共操纵的媒体、经贸、团体等都要做铺垫的工作， 中共要在华盛顿 DC 举行一个新书发布会，叫做《习近平治国理政》。这本书被翻译成英文，为此他们在当地选了一间书店搞新书发布会。结果这个书店老板说那天已经被人预订了，无论这些人讲什么，这个老板都拒绝。这个时候一位神秘老太太帮中共在华盛顿搞定了习近平的新书发布会的场地。这位老太太是什么来头呢？翟东升在视频中透露，他不但是美国人，而且还有中国国籍，是讲一口流利京片子的大鼻子犹太老太太，而且他在长安街附近有一套四合院。卡尔森说，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政界对中共破坏美国的生活方式，将高致命性的片类药物大量混入美国，以及窃取美国几十亿美元的知识产权等问题视而不见。对此，曾曾仔细地研究了这个老太太的来头，发现当时出现在华盛顿习近平新书发布会有个老太太，个名叫做利莲·威林斯 Lillian Williams， 亦是犹太人。人民网的报道证实她真是中共的老朋友。2015年9月，人民网报道了由中共广电总局举办的习近平新书发布会，话曾经在上世纪中叶在中国上海生活过的威林斯女士早早来到现场，并立即翻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她说她了解中国的过去，亦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巨变，她非常想通过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加深对中国的了解。除了人民网，之前还有很多间中共官媒详细报道过威林斯。他今年已经93岁，去年7月受邀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参加活动时，介绍了自己和家人在1900年到1945年之间是中国的经历。他还写了一本书，叫做《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 ,1927-1952》。他详细讲述了自己在上海成长为无国籍人士的生活。由于他的父母以难民身份离开俄罗斯，而中国不给他们公民身份，因此威林斯和他的家人一直处于无国籍状态，直至他通过配额制度到达美国。从那阵时开始，威林斯就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居住在美国。从2011年起，他开始密集讲学，从居住的华盛顿 DC 到美国东北部的其他城市，再到上海。但是在2015年一次访问中，他就在上海做了15场关于俄国犹太移民的讲座。2017年他捐了一些古董家具给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孔子学院。2018年再访中国，参与拍摄有关他在上海的纪录片。威林斯只是中国老朋友之一，中共控制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有能力左右美国政坛。讲白啲，就是中共搞定了华尔街，华尔街搞定了美国政府。很多网友认为左媒、民主党左派极力掩盖中共和他们的深层关系，被这个猪队友这么高调地曝光出来，不知道习近平要怎样处置这个活宝呢？对此，视频人秦鹏发推文说，翟副院长的演讲撇清了川普和中共的关系，亦清晰指证了拜登等建制派和中共的长期勾结。这一节的新闻为大家报道到这里。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
身